号，也是一个惊叹号。用我一生吗？神啊，难道你肯用我一生吗？像我这样的人 ，just as I am， 我是这样一个软弱的人，我是这样一个无能的人，我是这样一个无用的人，我是这样一个无知的人，我能做什么呢？神啊，难道你能用我吗？一个问号，不是怀疑，而是认识，也是承认。西方的哲学家说，你要认识自己。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一无所能，一无所知。到心理学的观点来看，要承认自己，不但是要 know yourself， 而且要 be yourself。我们算什么呢？我们真是算不得什么。神啊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你能用我吗？不是怀疑，而是一个很谦卑的、很卑微的、很恭敬的，在神的面前认识自己，看清楚自己，而且也承认自己。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惊叹号，这个惊叹号不但是一个肯定的在神的面前的那样的一个心愿，而且这也是一种奉献跟祈求。如果我们加上两个字，说求主用我一生。主啊，我怎么能够被你用呢？但是如果你要用我的话，这是你的恩典，求你用我，不是短暂的，而是一生之久的。主啊，求你用我一生。惊叹号，谦卑的顺服，彻底的奉献，完完全全的摆上，而且虔诚的祈求，不是在这个冬令会里面，是每天的每时刻的。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说，哦主啊，求你求你求你用我用我用我一生一生，永远的永远的用我。现在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当我们站在你面光之中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你的伟大，我们的渺小，看到你的圣洁，我们的污秽，看见你的全能，我们的无能，看到你的全智，我们的无知。主啊，你怎么能够用我们？主啊，你肯用我们吗？照着我们的情形，照着我们的光景，你用不到我们，我们也不能够被你所用。但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个树林的矛盾里面，我们却看见你愿意用我们。虽然我们无用，但是你能够叫我们成为有用的人。虽然我们无知，但是你能够教导我们知道。虽然我们软弱，但是你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身上要显得完全。感谢主。哦主啊，求你用我们，用我们每一个人，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要侍奉你，因为没有比这个更奇妙，没有比这个更能够把你的恩典带出来。但愿恩主，你就用我们，用我，用我们每一个人，用我，用我一生。主要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求求你用我们，好叫我们不但领受，领受再领受，而且奉上，奉上再奉上。求求你亲自带领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冬令会，这是很多查经班所组成的。我相信查经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查经的工作。那么我们会查经吗？我们的查经的经验当中到底领受了多少呢？我相信我们实在觉得神在我们每一个查经班里面施恩典。各位都了解，这个是 这段我们今天早晨这段时间是查经的时间，所以我很盼望跟各位这种分享的，把查经我们是应该注意的事，同时我们也实际来查经的时候能够了解，大家一同能够得到神的恩惠。因此呢，今天早晨不但今天早晨我们这两天讲的，我这种不是一种宣讲式的讲道，这种教导性的讲道，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交通性的讲道，教导性的，就是把我所知道的一点点跟各位一同分享。既然说分享呢，那是一种交通性的。我相信我们觉得查经最主要的是查考神的话语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。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？圣经是一本神的书，因为里面有神的启示。但是请各位要注意到，圣经也是一本人的书，因为人从他信心的感受里面把它写出来了，是用人的言语表达出来，是用有人的思想要把神的真理来了解了之后表达出来。神的真理那么样的伟大，是不是我们人的思想能完全了解呢？不可能。神的真理是那么样的伟大，能不能用我们人的有限的语言表达出来呢？也不可能。因此与其说圣经是一本神的书，与其说圣经是一本人的书，不如说圣经是一本神与人的书，神的启示，人的领悟，神的赐予，人的接受。除非神要把它表明出来，我们是不能够也不可能能够真正的了解它。除非圣灵光照我们，感动我们，我们也不可能来接受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。因此呢，有些地方是我们能够明白的，有的地方我们是不能明白的。我们一定要接受我们的有限，我们不能够觉得我们每一个真理都能够完全了解，我们不能够觉得我们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解答。不是圣经不完全，而是因为我们的人的理智太幼稚太有限。因此我很盼望我们由这个 presupposition 在我们查经班的时候要了解。因此呢，如果你希望在这几次我们查经的时候你能够很了解圣经的道理，我恐怕你很失望。不是圣经不完全，是因为我太有限了，我对圣经的了解太幼稚了。我说给各位的不过是一鳞半爪，顾此失彼，寡义难免漏网。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，才是自己每一个人切实的、真诚的、恒长的、忍耐的、有信心的，在神的面前追求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如果呢，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思想的时候，我们也说到，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记得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的写作是用信心来写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用信心来领受。如果没有信心，圣经是不能够了解的。无怪乎有一些人呢，他看圣经他看不明白。我们一定要了解，用信心写的，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学习来阅读。我们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是合一的 ，unity of the Bible，the unity of the Bible。既然是合一的呢，是前后贯通的。新约非常的重要，旧约也不可忽略。而且呢，我们可以从新约看旧约，旧约看新约，我们觉得神的话是一定不会前后矛盾的。因为这个缘故啊，所以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，无论是查经班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在平常讲到，或者平常我们有聚会的时候，差不多我们都是有两种的方式。一种的方式是分题的 topical by topics，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逐卷的 by books， 两样都好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可能逐卷的要比 topic 这个 topical 更重要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单单注意这个分歧，虽然给我们有个了解，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了解不够清楚。你像我们的教会在布道会的时候是分歧的，一个一个题目，主日讲道的时候是一个一个题目，主日学的时候是一个一个题目，查经的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是一个一个题目，很多都是一个一个题目。因此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，我们对圣经还没有一个整体的了解，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。因此我很盼望在查经班的时候一定要逐卷的来研究圣经。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是有演绎的方法，也有归纳的方法，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两方面都需要。因为如果没有演绎的方法呢，很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啊，单单是一种断章取义的方法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归纳的方法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思想，我们已经有了一点点这个我们的信仰的一些的了解，于是我们就充分的照着我们所了解的圣经里面去找。这一找之后怎么样呢？结果不但是断章取义，而且也是会啊借题发挥的，不是把圣经从里面读出来，而是从外面读进去，这是一个很容易错误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一定要从演绎的然后归纳。还有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记得我们不是单单部分的，我们要整体的。因为神的启示是一个 organic whole， 而我们每一部分都是 integral part， 我们都要把它配合的合适，要融会贯通的时候。因此呢，读经有很多的方法，但是归纳只是一个方法。今天下午也有些人可以参加我的这个 workshop， 也有人不能参加，但是其实呢，我差不多用一分钟就可以把旧约阅读的方法都说完了。什么一分钟呢？只有三点：第一点读旧约，第二点读旧约，第三点读旧约，完了就完吗？完了，当然可以结束，各位可以去参加另外一班。最主要的还是要自己好好的来读，才能够真正的那个切实的了解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常常听见有人说，我们读圣经查经不要注重知识。如果你在查经的时候不没有知识的话呢，你查经没有内容，完全没有内容。今天我们要注重知识，哦，你说这个不对了，你怎么注重知识呢？各位，我们到底明白没有知识这个字眼到底什么意思？很多人很喜欢引用保罗说的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只有爱心能够造就人。很抱歉，这个圣经引错了，完全错误了。知识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，在何西亚书里面怎么说呢？何西亚书他说，我的名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了。没有知识，先知的信息就是要认识神。何西亚说，你要竭力的要认识神，竭力的追求要认识他。知识是重要的，你没有知识，你根本查经查什么？他生命，什么叫做生命？没有知识怎么有生命？生到底知识什么？在彼得后书里面不是讲到说，是你们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打经，这个不对。彼得注重知识嘛，把知识两个字要把它划掉，恩典够了。今天我们在中国的教会里面，很多的时候很喜欢用属灵的词句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实在是用的好像单单是一些词句而已，没有真正明白这个意思。我今天早晨呢提出三方面的知识，我们查经一定要注重知识。三方面的知识，第一点是 conceptual knowledge， conceptual knowledge 观念信念，我们一定要有 conviction of faith， 我们要有信念，我们要有观念，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 facts， 我们要了解。我们应该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有 informative knowledge， 否则呢我们就是很容易啊断章取义。有的人他解经的时候解得很活泼，生动活泼，很抱歉，解释错了。我们要注重 exegetical honesty， 解经这个诚实，不能够我在这里看看来看去啊，好像这里面的意思灵异多得不得了，很多的灵异大概不大对，没有那么多的灵异，没有那么多的亮光 quotation 亮光。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用亮光两个字，这哪里是亮光，是你的法感了、啊、这个是灵灵这样的感觉，不一定就是圣灵的光照。第一， 我们要注重 conceptual knowledge， 我们需要用思想。一个人如果在查经的时候不用思想，那是迷信。为什么我们在别的方面我们还会用脑筋啊？圣经就不要用脑筋了，因为我们读圣经不需要用脑筋了，是吗？信道是怎么听到了？你怎么听法？要有悟性的祷告，怎么悟性法？说到这里，我也可以这样说。刚刚在讲到的时候，我很怕有人两件事情：第一件事情祷告，第二件事情介绍。哦，你说怎么祷告还怕？因为有的时候他祷告，我心里面非常不能说阿门，而且我心里面觉得心惊肉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啊，我们现在要把讲员交给你。哦呦，讲员，我没有交给弟兄姊妹，他有那么大的权柄，把我交给神。我当然交给神，我没有交给个弟兄姊妹。反而把弟兄姊妹交给我，因为神要交托我要把神的话来交到弟兄姊妹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有没有很仔细的来想想，交托你这个权柄没有那么大，恐怕还没有那么大，我都不大敢这样的随便交托。这个交托是神给了你的才能够交托。交托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命令是常某人，你来讲道，你不许不来。因为神已经交托，把你交托给我们，我们现在交托给神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啊。所以请各位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有悟性。另外一件事情当然是介绍，有的人呢、啊，要不然就是很奉承，我觉得很不需要奉承，要不然就是太贬值了，贬值到一个地步他也不会讲，反正就是求神的灵带领了，因为他反正不会讲，就是勉强叫他来上来讲讲而已，他就是求神怜悯了。他如果讲不好呢，就是也无所谓，反正有神的带领。我不是，如果你这个讲员那么没有信心的话，你最好不要请他。但是如果你太奉承讲员的话，我觉得也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到底是谁讲，到底讲的到底是讲些什么话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求神怜悯我们很多时候用太多的这个属灵的词句，用太多的词讲。请各位注意到，最好不要再用这个知识这个字眼。这个知识是一个好的字眼，不是坏的字眼。为什么在中国的教会好像讲到知识跟生命完全冲突？不是啊，因为研究圣经的时候，三方面的知识，第一点是 conceptual， 第二点是 meditative knowledge。诗篇里面说我们要对神的话要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免得太一点，不单单是 informative， 而且也是 inspirational。 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思想要默想，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甘甜，这是 knowledge， spiritual knowledge， 跟生命非常没有冲突，而且这是生命的主要的成长的因素。没有神的话我们不会长大。耶稣基督他说叫人活着的是灵，他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哦，这个灵生命，他的话，这是 meditative knowledge。第三点 ，directional knowledge， 以引导的、实用的 practical application。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种的知识，就是神带领我们，叫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、认识他的旨意，叫我们到底从这段经文里面对我们有些什么。不是查经就这样查完了就算了，定要定的还是要 relevant， 要对我们的人生，对我们现在的生活能够应用得到。说到这里我一定要说到一个事情，圣经里面不但有 fact 而且有 value， 而且我们也深信神的话语是 timely and timeless， 就是合适的，在当时很合适。圣经不会随着时代而过去的，在当时，我们现在要研究摩西生平，我们想到当时的情况，想到当时的那种情形，这是我们所应该非常注意的事情，是当时的，我们要注意到当代的环境。先知的信息不是单单为后代的人讲的，是为当时的，正对当代的需要。然后不但是 timely， 而且也是 timeless， 无论在哪一个时代，无论在哪一个环境，无论在哪一种遭遇里面，这些话都能够实际的应用，用得到。不一定就是用一些很特别的、很人家想不到的一些非常疏灵的那种解释法，而是神很清楚的会指引我。请各位注意到，这是知识。我们查经一定要注重知识，没有知识，我们的生命不能长进。知识并不是跟生命是相反的，而是 这是叫我们生命那个成长。Conceptual 我们需要， Meditative 我们更需要， Directional 我们最需要。基督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些，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请各位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因为各位已经读过了出埃及记，在第一章第二章，我希望各位能够看的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也看希望呢，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很了解关于我们刚才这个在 Bible Study Group 里面所读到的。先请各位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我们从23节开始。那现在各位注意到，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呢 deductive， 现在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是 inductive， 现在是 inductive， 两方面我们都要注意到。第23节开始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3节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最美的孩子，就硬着性把他藏了3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摩西硬着性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有得的赏赐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从摩西的生命看神怎样用我一生，从摩西生平看神怎么样来用我一生。我并不是说神用一样的方法对待摩西跟对待我们一样，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，看到属灵的原则，看到人的反应，也看到人的责任。首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是着重在摩西的父母的信心，摩西的父母的信心。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。大概我们能够知道，我就不再读，为了节省一点时间，我相信你们在 Bible Study Group 里面可能会讨论过。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，各位你记得当时他们是在做奴隶做奴工的那个情形当中。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，这个埃及的王啊不认识约瑟，是怎么可能呢？因为啊，根据历史方面的研究 conceptual， 这是 conceptual 的观念 knowledge， 大概在约瑟做宰相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治理埃及的不是埃及人，是历史里面有一个 Hyksos，好像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的元朝啊，好像是清朝这样，不是纯粹的汉人来治理。那么他们有一些在旷野的这个流族的一些外族的一些 nomad 这些游牧民族啊，就占据了这个埃及，所以才会让约瑟一个希伯来人来做宰相。现在呢，大概埃及已经是由埃及的当地人来做王，那么当然完全是排斥这个外族的人，所以不认识约瑟，认为那些人他们是多余的，他们应该做奴隶。所以希伯来人他们就在一个非常的极端的痛苦当中。在第一章里面，我们在出埃及第一章里面，我们能看到一幅图画，表面看是一个 very gloomy picture， 非常的阴暗的图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好像以色列人一点出路都没有。但是如果我们往里面看，看进去，不要单单看外面，从外面看到里面去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有两种力量，一种力量是 earthly， 一种力量是 heavenly， 一种是属地的，一种是属天的。从表面看，属地的力量一定是很厉害，因为人这么样的强，埃及王国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强烈强盛的国家，希伯来人他们能够做什么呢？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，能够看到 bright side， 能够看到光明面。各位，这是信心。信心不但是要看见阴暗面，也看见光明面；不但是看见光明面，也看见阴暗面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基督徒不大感叹阴暗面，一看到阴暗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很失望。糟了，这下子没有希望。我们应该看光明面。对，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，单单看光明面，不肯看阴暗面，这也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一种反式的太平，什么都是表面的，什么都是积极的，什么都是一种所谓心理学说的一种 rationalization， 在那里自己在那里解释，不是，信心却不是这样。信心是最现实的，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注重所谓 prophetic realism， 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，要看见阴暗面，然后我们再看光明面的时候，那是信心。我们能够看到摩西的父母就能够看到这两方面，一方面看到阴暗面，阴暗面有的，阴暗面有的，从世界的历史，从国家民族的历史，从社会的光景，在我们自己的经验有阴暗面。但是我们不但是有一个 realism， 我们也应该有 idealism， 因为信心叫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高的属灵的理想。摩西的父母生了摩西之后，看他是一个正美的孩子，那正美是不是因为父母看了孩子那么漂亮就希望他不要死了？那当然每一个时候父母都是这样，但是恐怕比这个还要更多一点，还要比这个更多一点。因为做父母的他们的信心，从一方面看觉得这个孩子从人的眼光看来是养不大，没有办法，很快就要被埃及的人杀死，从人的眼光来看，埃及人没有什么出路，一直去做奴隶。但是当他们在用信心那个光明面的时候，这个 heavenly power 最末了一定是能够得胜。所以他们的愿望还不单单是有孩子，还不单单是有男孩子，还不单单是有正美的孩子，而且希望这个孩子是一个属灵的孩子，是一个有信心的孩子，是要拯救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被神所用的这样一个人。各位你看，这是父母的信心。所以神能够让摩西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就不是偶然的。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到这里呢？这方面呢，因为这是对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在我们中间也有几个家庭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很多人说我们有了孩子之后，我们第一要给他预备的就是物质的环境，给他吃得好。所以啊，结果特别是在美国的这个小孩子吃的太多了。我就听说这个有一个医生，他告诉我，他说在美国的土生的华侨呢，跟美国人一样，就是什么血糖啊什么的，血脂肪什么那种东西、啊、太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分的吃，这个拼命的塞。所以上次的这个劳切斯有位医生，一个小儿科的医生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有一个孩子、啊、他五岁大，有180磅，结果减了半年之后啊，是那个减到50磅，过分的吃。这个做父母很自然的物质的环境 physical 这个最要紧，拼命的塞，叫他身体长得又胖又大又高，这个非常好，不一定是好的，不过无论如何会注意。但是今天我们就知道，在美国的环境里面，很多的父母没有给儿女预备心理的环境，没有安全感，没有这一种觉得被接受被爱的那种感觉。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单单讲到物质方面的，不是单单讲到心理方面的，最主要的是属灵方面的。 Albert Schweitzer 斯韦哲，一个非洲的医生，是不是他到那里去传道，到非洲去传道，他曾经讲过，他说一个孩子他的真正的属灵的教育从什么地方开始，什么时候开始，就是当他还在父母的怀抱里面，当父母用信心来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带着这个信心仰望神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真正的教育。我并不同意思维者的神学思想，但是我很同意他这句话。是的，各位，我们今天有些已经做父母的，有些还没有做父母的，你们很快做父母了。特别是李牧师这几次的 workshop 之后啊，大概就是一定会加速的让各位能够成立很美满的家庭。感谢主，因为神也是要我们有家庭。但是各位请记得， 我们需要有信心在神的面前。各位，你记得当那个摩西的父母，他把这个摩西藏了三个月，这是需要有信心。没有信心，这个三个月真的很困难，每天的，甚至一天一天在神的面前的恩典，知道神是信实的神啊。正好像我们常常唱的那首诗歌，那首诗歌里面就说，是神的信实，我们今天的力量，是我们明日的盼望。每天这个三个月不容易过，当过了这个三个月不能再藏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他这个孩子拉出来了。当他藏、隐藏、藏起来是很困难，但是要把他 expose， 要 expose 更难，对不对？更难，这也是信心。他要把孩子放在一个石砌的那个箱子里，放在那个尼罗河的那里。